演讲台，
司布真讲道集，
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，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，特别有讲道能力。
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，认识真理，思想真理，活出真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听经典讲台，我是陆云秀。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继续分享司布真牧师，他在1858年9月12日于皇家萨里花园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，讲道的题目是神的复兴。让我们继续来聆听下半段的部分。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马太福音六章九节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马太福音六章九节。神的父爱对他所有的儿女都是一样的，他们在神的家中彼此平等，没有谁比谁更像儿子。有人可能会比别人有更多的恩典，但是神并不会因此更爱他。有人可能属灵的年纪更长，但是他也不会因此更是儿子。有人可能做了更大的事，为父神带来更多的荣耀，但是那在天国里被称为最小的，也与最英勇的王的勇士一样，都是神的儿女。每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称他为我们在天上的父时，这思想都该成为我们的安慰与喜乐。做神的儿女带给我们无数的特权，若要细数基督徒的喜乐与福分，那名单长的会让我说不完。我是神的孩子，若是如此，他就必给我穿戴。他应许我的鞋是铜的，是铁的。他要用我救主的义袍给我披上，因为他说，把那上好的袍子拿来给他穿上。他又说要给我戴上金金的冠冕。既然我是王的儿子，就必定会有君王的冠冕。我是他的孩子，他就必给我食物。我的粮他必赐给我，我的水必有保障。那位养活乌鸦的，岂会让他的儿女挨饿呢？一个好农夫都会喂养鸡舍里的鸡，羊圈里的羊，牛棚里的牛。那么岂有父不养活自己儿女的道理呢？我的父若这样装饰百合花，我岂会赤身露体呢？他若养活那不种也不收的飞鸟，难道我会缺乏吗？断乎不会。我的父知道我所需的一切，在我还未向他求之前，他就已经预备好了。因为我是他的孩子，我在地上有他心里的份，将来在天上有他家的份。因为既是儿女，便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，与基督同作后嗣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哦，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这为我们展开了多么荣耀的前景啊！既然我们是神的后嗣，与基督同作后嗣，就证明万有都是我们的，是神的赏赐，是救主宝血的代价。今世来世皆属我，地是客栈，天是家。若我是后嗣，那么 那些冠冕就是我的。若有宝座，若有国度，若有琴瑟、棕枝、白衣，若有那人的眼睛未曾看见，人的耳朵未曾听见的荣耀，这一切，若我是神的儿女，就全是我的。现在我们还是不知道将来如何，但我们知道，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。世上的王侯将相，他们的产业都不过是一块可怜的土地，一只鸟只要拍几下翅膀就能够飞越过去了。但是基督徒的广阔疆域是连永恒都量不尽的，他的财富没有界限，他的福乐没有边际，这一切甚至超过了我所能够数算的，都包含在那句话里面，我们在天上的父。这节经文还有第二重关系，这第二重关系就是弟兄姐妹的关系。他不是说我的父，而是说我们的父。这就说明了，在这个家里成员众多。我在这一点上会很简短的说明。当你祷告的时候说我们的父，要记得你有许多的弟兄姐妹还不认识这位父，你必须把他们都包括在内。神的选民即使还没有蒙召得救，仍然是他的儿女，只是他们自己还不知道。克鲁马赫有一个优美的小寓言，说得非常好。有一天，亚伯拉罕在曼利的橡树下坐着，手托着头，心中忧伤。他的儿子以撒走过来问：父亲啊，你为什么忧愁？你有什么难处呢？亚伯拉罕回答：我的心为迦南地的百姓忧伤，因为他们不认识耶和华，行在自己的道路上，在黑暗与愚昧当中啊。以撒说：哦，父亲啊，如果只是这样，您不必忧伤，因为那是他们自己的路啊。于是这位族长站起来说：来吧，跟我来。他们走到一间小屋前，亚伯拉罕指着里面说：看，那里有一个痴呆的孩子，母亲正坐在旁边哭泣。亚伯拉罕问母亲说：你为什么哭呢？母亲说：哎，我的孩子吃喝都需要我们的服侍，可是他不认识父亲的面，也不认识母亲的面，他的生命就这样失落了，本该带给他的喜乐也被关锁起来了。这岂不是一个温柔而深刻的预言吗？他教导我们为那许多还不在羊圈里的羊祷告，因为他们必须被带进来。我们当为他们祷告，因为他们还不认识天父。基督已经用宝血买赎了他们，他们却还不认识基督。父在创世以前就爱他们了，他们却还不认识父的面。当你说我们的父，请你要想起那些在伦敦后街，在撒旦的巢穴和洞穴里的弟兄姐妹。你要想起那些被魔鬼的酒灌醉的可怜人，要想起那些被引诱至羞辱、情欲甚至谋杀之路的可怜人，并且在祷告中为那些不认识主的人呼求。我们的父，这也包括了那些在教义上与我们不同的神的儿女。唉，有些人与我们的差异大得像南北两极，但他们仍然是神的儿女。来吧，偏执的人啊，当你跪下祷告时，不要说我的父，而要说我们的父。你说，可是我不能够把某某先生包括进去，因为我觉得他是异端。请你把他包括进去吧， 因为神已经把他包括进来了，你也必须如此。难道你没有发现吗？神的百姓在祷告中何等的相似。不久前一次祷告会，我请两位弟兄轮流祷告，一个是寻道宗的，一个是坚定的加尔文主义者。结果寻道宗的弟兄所祷告的内容比加尔文主义者还要加尔文，至少我分辨不出来谁是谁。我特意的听，看能不能够从他们的措辞当中听出什么特别的派别色彩，结果完全没有。圣徒在祷告中乃为一体，因为当他们跪下来时，人人都必须说我们的父，接下来的祷告语言也都是一样的。当你向神祷告时，把穷人也包括进去，因为神岂不是许多穷人的父吗？这些人在信心上却是充足的，是那国度的后裔，虽然他们在今世贫穷。来吧，我的姐妹，即使你跪下祷告时，身旁是丝绸与缎子的清响，也要记得那穿着棉布和粗布的人。我的弟兄啊，纵使你手中有财富，我仍然劝你要记得那些粗糙双手满头尘土的弟兄姐妹，那些穿不起你所穿的，吃不起你所吃的，他们在你的眼中也许像那乞丐拉撒路，而你像是财主该隐。但是要为他们祷告，把他们都包括在同一个祷告里，说我们的父。也要为那些与我们隔着海洋在异教之地的弟兄姐妹祷告，他们像珍贵的盐撒在这腐败世界的当中。要为一切奉耶稣之名的人祷告，让你的祷告广大而包容，我们在天上的父。而当你祷告完毕站起来的时候，要把祷告化为行动，不要口里说我们的父，但是却用讥笑或者轻蔑的眼神来看你的弟兄。我恳求你活出弟兄的样式，行出弟兄的行为，帮助有需要的人，鼓励病弱的，安慰灰心的，四处行善，服侍神受苦的百姓，无论你在哪里遇见他们。要让世人看出你在地上行走时和你在天上跪下时是同一个人，你是基督大家庭中的弟兄，为患难而生，就像你的主自己一样。既然我已经解释了这双重的关系，我留给一个极重要主题的时间就不多了，那就是儿子的心。我发现要向不敬虔的人解释，我们必须先被什么样的心充满，才能用这篇祷文来祷告，这是极其困难的。若我的眼前有一个弃婴，从来未曾见过父亲或母亲，我想我会非常难以让他明白一个孩子对父亲应该有的感情是什么。可怜的小家伙，他或许在师父或监护人的手下长大，他可能因为他们的慈爱而尊敬他们，或者因他们的严厉而畏惧他们。但是无论这些师父或监护人多么仁慈，在他的心里都无法产生另一个孩子对亲生父母那样的爱。这中间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魅力，一种无法用语言形容也无法完全理解的情感，那是上帝亲自放在孩子心里的天然触动，是心口间的悸动，任何力量都不能夺走。父亲的身份唯有借着儿子的心才能被真正的认识。那么什么是儿子的心呢？哪一种甜美的心境使孩子能够认出并且爱他的父呢？除非你自己是儿子， 否则我无法让你真正的明白。但是如果你是，你便自然就会懂了。那儿子的心，就是圣经所说的，我们呼叫阿爸父的心，它是信心与爱的甘美混合。信心是我知道神是我的父，而爱使我爱他如同父，喜乐使我因他是我的父而欢腾，敬畏使我因他是我的父而不敢悖逆，还有一种充满信赖的深情，使我全然倚靠他，把自己完全交托在他的手中。因为我借着圣灵无误的见证，知道这位创造天地的耶和华正是我心里的父。哦，你可曾尝过这儿子的心吗？在普天之下，没有什么可与之相比的，除了天堂本身，没有比享受这儿子的心更幸福的了。当患难的风吹来，逆境的浪翻腾，生命的船几乎要撞向礁石的时候，那时能够说我的父，并且相信他那大能的手正在掌舵，这是何等的甜美啊！当骨头疼痛，腰间满是苦楚，当苦悲盛满阴沉与胆汁时，那时能够说出我的父，又看见父的手亲自将杯递到我唇边，并且稳稳地喝尽，因为可以说我的父啊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路德在加拉太书注释当中说得好，阿爸父这句话所包含的雄辩，胜过了德摩斯梯尼和西塞罗所有演说加在一起。我的父啊，这句话当中有音乐，这句话当中有雄辩，这句话当中有天堂喜乐的精华。当我们借着永生神的圣灵的感动，毫不迟疑地称神为我的父，这是何等的福分啊！亲爱的听众们，你们有这儿子的心吗？如果没有，你们真是最可怜的人了。愿神亲自地使你们认识他，愿神教你们看见自己需要他，愿神引导你们到基督的十字架前，使你们仰望那位为你们而死的长兄，愿他用从他伤口流出的宝血洗净你们，并且使你们在蒙爱者里面被接纳，然后你们可以因着蒙恩，并且有份于这个圣洁的大家庭而喜乐。最后，我曾说过，这个称呼当中蕴含着双重论据。第一重论据是我们的父，意思就是主啊，请听我所要说的，因为你是我的父。如果我来到一位法官的面前，我并没有权利要求他随时听我说任何的事。若我来只是为着自己请求某种好处，除非法律站在我这一边，否则我没有资格要求这位法官来接近我。更何况，当我是一个犯了法的人，只是来求怜悯，求我不配得的恩典时，我根本就没有权利盼望他听我说话。可是孩子不一样，即便孩子有错，他仍然盼望父亲会听他的话。主啊，若我称你为王，你会说你是悖逆的臣民，走吧。若我称你为审判官，你会说住口，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。若我称你为创造主，你会说我后悔造人在地上。若我称你为保守者，你会说我保守了你，但是你却背叛了我。然而如果我称你为父，即使我满身罪恶，这个称呼仍然成立。你若是我的父，你就会爱我， 我若是你的儿子，你就必顾念我。即使我的言语粗陋不堪，你也绝不会轻看。如果让一个孩子当众说话，他会很紧张，怕自己用错了词。我有的时候面对庞大的会众，也会这样担心，怕我自己没有选对正确的词句。我知道，即便我像那最伟大的雄辩家那样讲道，也总是还会有人挑剔。然而，如果你们都是我的父亲，我就不会在意用词了。因为和父亲说话，不怕他听不懂我。就算我的话顺序错了，他也能够明白我的意思。小孩子刚学说话的时候，只是牙牙学语，但父亲却都能够听懂。旁人听了就会说：天哪，这孩子在说什么呀？可是做父母的，我们明白他想要什么。虽然那些话别人无法写下来，无法读出来，但是我们都能够听懂，因为孩子有他自己的方式表达渴望。我们的祷告在神的面前也是这样的，常常支离破碎，组织不全，但是父亲会听。一个祷告或许充满了缺点，甚至愚拙，可是开头的那句我们的父，就足以让父亲耐心地听下去。哪怕我们求的东西本来就不该求，我们也能够说：父啊，赦免我的用词，赦免我的内容。我记得有一次祷告会，有一位弟兄祷告不下去了，他突然结束说：主啊，我今晚没有办法按心意祷告，我的话也说不全，但主啊，求你收下意思，收下意思。然后就坐下了。这正如大卫所说的：主啊，我的心愿都在你面前，不是我的话语，而是我的心愿，神都能看懂。我们说我们的父，就是在为神听我们的祷告提供了一个充分的理由。这个称呼还有第二重论据，我们的父意思就是：主啊，把我所需要的赐给我。如果我去找一个陌生人，我没有理由期望他必定会给我，他或许会出于慈善给我一些东西。但是如果我去找父亲，我有一个神圣的权利，我不必像街上的乞丐那样费尽口舌打动人的心，因为你是我的父，你知道我的需要，并且乐意供应我，这是你的本分。我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祈求，因为知道你会把我所需要的都赐给我。小时候我们向父亲要东西，虽然有感激之情，但是不会像跟陌生人要东西一样，觉得好像那是一种欠人情的负担。你若饥饿，走进了陌生人的家里祈求食物，心里必定会是战战兢兢的。即使他答应给你一些食物，你也会感到沉重的欠债之情。但是如果你回到父亲的家，几乎不用开口，你自然而然地坐在餐桌旁边，吃饱喝足，然后起身离开，即使心里感激，却不会觉得自己被压得抬不起头。是的，我们对神有极深极重的感恩之债，但那是一种儿子的债，促使我们感恩，却不会让我们觉得自卑或者是被羞辱。如果他不是我的父，我怎么能够盼望他顾念我的需要呢？但既然他是我的父，他就必定也必须听我的祷告，回应我的呼求，并且按着他在基督耶稣里丰盛的荣耀来供应我一切的所需。最近你的父亲对你很严厉吗？那我有一句话要对你说， 当你的父亲严厉对待你的时候，他对你的爱并不比温柔待你的时候少半分。有的时候，一个愤怒父亲的心里所包含的爱，比一个过分纵容的父亲心里面的爱还要多。让我设想一个情景，有两位父亲，他们的两个儿子远赴异地，那地方仍然盛行拜偶像。假设这两个儿子都被引诱、被欺骗，陷入了偶像崇拜，这消息传回父亲的耳中，第一个父亲非常愤怒，他的儿子，他亲生的儿子，竟然背弃了基督的信仰，成为了拜偶像的人。而第二个父亲却说，哎呀，如果这能够帮助他做生意更加顺利，我不会介意，只要他过得好就行了。请问，你会说哪一个父亲更爱他的儿子呢？显然是那位愤怒的父亲。他爱儿子，所以绝对不能用儿子的灵魂去换金钱。请给我一个会因我的罪而发怒的父亲吧，即使他要用管教来使我回转，但这正显明了，因为他爱我，所以他这样做。感谢神，你有一位父亲，他会为你的罪而动怒，却在动怒的时候对你的爱不比微笑时更少半分。带着这句话回去，并且因此而喜乐吧。但是如果你不爱神，也不敬畏他，我恳求你回家去，向他承认你的罪，并且通过基督的宝血来寻求怜悯。愿这篇讲道能够成为神的器皿，把你带进基督的大家庭，即使你早已远离了他。愿那长久追随却似乎突然的爱，如今终于找到了你，带你回到神的家中，满心欢喜。
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。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，经典 at 良友 .net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您注明经典，我们就收到了。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。
以上就是司布真牧师《神的父性》这篇讲到的全部内容。但愿我们的生命都能够更多的体会，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他是我们的父，我们是他的儿女，我们必能享受他爱我们的一切恩典，也让我们能够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我们的天父上帝。今天的经典讲台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。
罗马书10:17教导我们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、行道，并为主传道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我们下次见。